各位好朋友，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晚上好。啊，刚刚晚上好，这个电脑就不太好。人生可以不一样，人生真的可以不一样吗？那么我想要回答这样，我们大会这次的主题，人生可以不一样，大概我们需要从到底什么是人生来思想，人生可以不一样。显然，到底什么是人生？我想，人生这个词很简单，笔画也不多，好像我们也时常挂在口上。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活着，我们就是在人生里面，我们挂心我们的下一代，我们也告诉他们要好好的活出精彩的人生。所以这个词非常的被频繁的使用。什么是人生？如果把这个字拆开，你会发现它谈两个方面，一个是人，一个是生，合在一块叫人生。很简单，但是好像也不是那么简单。昨天我提到这个近代来讲非常伟大的一个德国的哲学家叫做康德。那么康德呢，他这个一生虽然走来走去不超过方圆30公里，但是在这个小的天地里面却有一个很大的思考。他跟所有的人一样都会有思考，但是他跟所有的人又不太一样。在他80年的人生里面，在他不算短的这样的一个长时间里面，他基本上就是在思考到底什么是人，到底什么是生。我想大概哲学家跟一般的所谓普通人有一点的不一样，就是我们也常常思想，但是我们思想到后来我们可能放弃了，我们思想到后来我们也许觉得太复杂了，人生干嘛那么辛苦呢？但是对他来说，他觉得这些的问题如果不搞清楚，如果没有答案，那么人生其实是非常的悲哀，人生也是非常的荒唐。我相信各位其实也会同意。昨天我们提到，他特别指出人生的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第一个，我们人到底能够知道什么？ What can we know? 我们到底可以知道什么呢？我们念小学，我们念中学，我们念大学，我们一路往上读，我们希望求我们的人生在知识的海洋里面来漫游，但是我们人一方面又了解这个知识好像无穷无尽。现在的人大概真正喜欢念书的好像也真的是不太多，虽然我们说这个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我们现在虽然说要熬着10年寒窗苦，但是基本上你发现人在这些读书的背后，实际上他是希望所谓学而优，怎么样呢？当然过去是当官，就是走这个仕途，那么现在也许当官风险太大了，一不小心被纪委盯上了，所以呢，那么总而言之呢，这个将来能够有一份好的工作，将来呢能够多赚一点钱，慢慢的把这个目标稍微降得低一点。所以总而言之，我们一方面希望能够掌握知识，但是到最后呢，我们发现掌握知识本身也不是目的，因为这么多的知识，这么浩瀚的知识，尤其当电脑出现，尤其当现在网络时代，你实在发现你每一天所接触的各种的资讯，有人说现在一天接触的资讯，大概在10年以前或者20年以前，可能你需要花一个月甚至更长。那么如果再把时间往过去推的话呢，也许过去的人一生 你现在大概只需要这个几个月的时间掌握的、了解的、知道的所谓天下事，全都在你小小的一个手机里面。到底人可以知道什么？所以接下来他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到底我们人应该做什么？因为你知道了，又怎么样呢？知道本身好像也不是目的，知道不过只是一个过程、一个手段、一个工具。你知道以后要反映在你的人生里面，我们应该做什么呢？这个是一个所谓关乎伦理道德的问题。到底我们人类掌握了这些知识以后，那又怎么样？那么这个问题你发现真是一个问题。过去以为知识的好像推动人类的进步，但是呢，事实上你发现铁一般的事实的，其实常常知识所带来的，或者说这些从知识产生出来的科学技术所谓的发展，真的能够给人类造福吗？某种方面你说当然是了，人的生活越来越便利，好像的人现在常常生活的舒适程度也提升，因为透过这些科技的发展。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你又不得不承认它其实同样那个负面的作用是何等大。别的不讲，单单讲那个手机，现在很多人已经发现手机对人类的危害，不只是表面看得见的，让你的眼睛视力越来越差，因为你一天花很多时间在上面，让你的脊柱越来越弯曲，因为你大概很多时候你就让自己保持不动的状态，大概除了眼球在动，其他都不动。但是更可怕的在哪里？就是突然间发现过去活生生的人际的互动沟通，现在越来越你没有时间，你哪里有那么多时间？所谓叫做 high tech but low touch， 就是心跟心的谈话是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或者是起码来讲，那个质量是越来越下降，越来越下降。过去我们看到一些所谓漫画上面表达是真实的。两夫妻可以坐在一个桌子上面吃饭，但是各自看手机。你全家可以围着一张桌子，但是每一个人手里拿的都是手机。你几乎不是在跟一个活人在谈话，你几乎是在跟一个平面的世界里面。所谓过去，海内存知己，怎么样？天涯若比邻。这个是中国以前在欧洲有个很铁的朋友，叫做阿尔巴尼亚，现在已经很多人把这个名字老早忘了，不晓得那个国家在哪里。当然我去了欧洲才发现，原来这个国家竟然是整个欧洲最贫穷的一个国家。那么这个我们中国以前说欧洲其他朋友不多，这个好朋友，所以虽然隔了空间距离很远，但是呢，这是我们的知己，天涯但是像比邻一样。那么现在有人说呢，只要把这个话倒过来，叫做比邻若天涯。我随便做个测验，大概你会同意哈。我们当中你用微信、用 WhatsApp、用 Line 等等，你用这些通讯工具的举下手好吗？我应该倒过来问你不用的举下手。那如果真有不用的，真的是，其实是非常有智慧，因为它节省了很多时间。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在你的微信也好，在你的 WhatsApp 也好，在你的所谓朋友圈里面，刚好就是你家隔壁的，就是你家邻居的，在不在里面？你会发现真的很多人一想，他的朋友圈可以遍天下，真的是拉了很多朋友在他里面，但是唯独在他居住的那一种一个小区里面也好，一个楼层里面也好，特别在中国大陆，我在那里常常在一些的聚会里面，我问这个问题，很多人突然间发现，就是他隔壁的那个永远是一扇没有打开的铁门， 这必须要加铁门，因为在中国这个很现实，每一家都铁窗铁门，那门一道还不够，起码是两道以上。各种想得出来的各种 防盗锁啦、保险锁啊，各种最先进的这个这种的安全措施。很多人发现一个电梯上去本来也没有几家，大概有的就两家，有的可能多几户，三户四户，但是很奇怪，你的朋友圈可以好像整个世界你都可以包含，但是唯独你家的邻居不在你的朋友圈里面，你也不知道到底他家是什么样的情况。这个情形跟我们所谓中华文化是很不相容的。以过去来讲，几十年以前，所谓那你要 你隔壁根本你也不用打招呼，也不用跟他预约，也不用打电话去，你推个门就进去，因为这个叫做左邻右舍，这个叫做远亲还不如近邻。但是曾几何时，忽然间你发现心跟心的距离拉得好远，你真的在乎他吗？你真的他是你的邻居吗？最多有时候电梯上见了打个招呼点个头，大概也就仅此而已。心跟心的距离是何等的远。那么再往前发展会怎么样？更不用说手机这些的电脑产品，这些的电子产品所对整个地球所造成的污染。因为每一年不断不断的新的所谓 iPhone 也好，各种也好，不断的出来，那么每一个人不断的频繁的更换，然后呢，你旧的东西淘汰下来呢，全部产生对这个地球的污染。所以其实人类越来越发现了，我们真的比以前更快乐了吗？我们真的比以前更幸福了吗？所以我们应该做什么呢？那么康德第三个问题就是我们能够期待什么呢？大概现在真的不会像以前那样人很幼稚唱明天会更好，这个歌大概不太会唱，因为大概知道明天不见得会比今天更好。因为事实上这些年来无论科技各方面的发展是日新月异，但是从另外角度呢，真的解决人内心的世界了吗？真的解决人伦理道德之间的问题了吗？真的解决婚姻家庭的问题了吗？真的解决亲子之间关系的问题吗？好像不但没有解决这些问题，而且这些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严重。我们的家庭破碎，我们的婚姻越来越没有质量，甚至破碎得更快。中国大陆已经统计过了，从八零后开始，婚姻现在出来一个词叫做婚姻保鲜期，蛮有意思的。这个好像跟牛奶啊、火腿啊差不多，都需要保鲜。那么婚姻也有保鲜，保鲜期多长呢？18个月，一年半。基本一年半以后，以前中国人说7年之痒，起码还能保鲜个7年，大概到了那个时候才，所谓这个不太新鲜了。现在呢，18个月，我一看我冰箱的火腿，起码22个月。现在婚姻18个月，那这样的情形，所以康德问了这3个问题以后，其实他后来到他最后要临终的时候，他问了第10个问题。有人认为这是真正最重要的一个问题。简单来讲，这个问题就是人是什么？ What is the man? 人是什么？其实这个问题才是根本性的问题。当你问人能够知道什么，当你问人能够做什么，人能够期待什么，好像都还是所谓人的追寻，人的思想。但是到最后他发现，我必须要知道到底人是什么。其实这也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难道不是吗？人是什么？你发现这个问题，人类自己能不能有答案呢？也许我们的答案就变得零零种种。以我们中国大陆背景，每一个时代对人的定义其实也有一点 差别。我们那个时候呢，人是什么人？是社会主义革命事业接班人，啊，这也算一个定义。人是这个革命这个大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那么这也是一个答案。人是生产力，这个在这个所谓生产关系、生产资料、生产里面，那么人是所谓生产力。那总而言之，你在不同的时间，你在不同的时代，你在不同的地方，好像你人一方面企图要给人下一个定义 ，What is the man？ 到底人是什么？那现在大概已经不太谈这种所谓高大上啊，这种这个太遥远。那到了西方以后呢，都强调这个个人主义，都强调这个独特性，所以呢，大概也不谈这种什么大机器上面一个螺丝钉，谁要做这个螺丝钉？那当然就是都是，但是你发现还是没有答案了。人是什么？到底什么是人呢？所以如果以过去我们受的教育背景，如果以所谓的唯物主义无神论，在这样的大框架底下，你发现人其实也不必问人是什么，人是什么呢？就一堆物质，也不晓得从哪里来，突然间蹦出来。然后呢，将来呢，人死如灯灭，那么好像电灯开关一样，开关一关，一切结束，一切黑暗。所以人根本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你去问人是什么又怎么样？就一堆物质。还有很多的根据，那人身上如果以化学物质来衡量的话，那么多少这个大概含铁量大概也就等于几根铁钉啊。那么人大概70%身体里面都是水分啊，所以呢 H2O 就是这么样一个化学分子。那么所以呢，大概这个就叫做人。再看看它会动的，所以呢大概也算是动物啊，一种会动的物质。所以呢，不过人又奇怪，又这个，那些狮子老虎，我们可以把它关到笼子里啊。所以呢，我们比他们厉害。所以最后呢，我们给自己自我界定，人是高等动物啊。但现在又有点担心啊，因为美国最近发现还有这个UFO 啦，这种天外生物啊，所以人也惶惶不可终日啊。那甚至人不但怕外面的，也怕万一我们人现在很厉害啊，造各种机器人啊，那有一天突然间机器人把我们统治了怎么办？我们所以显然也不能称为高等，我们可能是次等。一旦被机器人掌握，哇，他们叫我们干嘛我们也不得不干嘛，所以蛮恐惧的。人自己也会吓自己，一方面拼命想要发展这个机器人，一方面越发展，哇，你看那个好莱坞电影啊，各种啊，弄到最后反而这个聪明反被聪明误，最后呢，你现在下棋也下不过一个机器人，你现在更不用说什么中国人的奥数啊什么，那现在你叫一个机器人运算，他马上就上哈佛啊，马上他就比你厉害。所以一看这都已经是种种迹象，所以我们这个人显然很快要被淘汰。我们的人生其实真的除了昨天我们讲，我们有很多的疑问，而且最关键的问题就是今天晚上我们想要来谈的，我们的人生充满了迷茫。各位大概已经观察到了，越是到了现代，因为我这些年常常在比较多的年轻的群体里面来服侍，无论是在中国大陆，无论是在北美，无论是现在去了欧洲，我发现迷茫是一种深入骨髓的问题。比如有一年我在这个厦门，那么厦门当然这个风景很优美，那有一个大学非常有名，叫做厦门大学，也算是中国985里面的这个一所非常好的学校，那风景也很优美。那么我那年呢，在那边厦门带领一个特会，来的大概80%就是厦门大学的学生，很多刚刚上大学的、刚刚进大学都来了。大概整个聚会我们差不多200多人，还不到300人，不过那也算蛮大的一个聚会。他们去找了一个 很漂亮的一个 resort， 一个营地，然后呢，我们就在那边有聚会。但是那个聚会我到现在印象最深的，一张张脸都非常的年轻，大一的新生很多。但是那一次第一个我的惊讶，那个聚会到现在起码超过十年了，我最大的惊讶是竟然这些孩子，因为几天我们大概那个聚会好像我记得是至少有整三天我们在一块儿，当比较有近距离的比较深入的可以跟他们交谈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他们的上一代，他们的上一代大概也就是我的这样的年龄，竟然是婚姻糟糕到这样一个程度。那个时候我粗略的在这个营会里面统计一下算一算，大概起码三分之一的学生他们是活在单亲的家庭，那个是大大出乎我的意外。因为我出国这些年，好像一方面我自己自认为我对中国应该还算比较了解，我也经常的回去，但是真的没有想到现代的人的婚姻已经到了这样的一个程度，这么多的单亲，这么多破碎的家庭。所以第一个问题，我发现现代的年轻人他们真是从家庭的角度已经几乎没有办法再期待他们的父母是完整的，他们的父母的婚姻是有质量的。有些虽然好像似乎还活在一个屋檐下，但是其实坦白讲已经名存实亡，根本已经没有办法再谈。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这些年轻人他们的迷茫。有个年轻人到现在我还记得，他说：张牧师，我觉得蛮有意思，人生容易活容易，生活不容易。哎，我说这话好像不应该你讲，应该苏格拉底讲的。这也不知道他这不知道是他原创的还哪里看来。他说是。那还有个大学生讲的更有意思，他说：张牧师，我觉得我就像一只玻璃上的苍蝇。我说你此话怎讲？他说就是感觉有路，但是感觉有光，但是没有路，最后死在窗台上。哎，我一想他对人生描述还真是蛮生动的。有时候你看到一个苍蝇飞到你家，但你就恨不得赶紧打死他，那你追他，你怎么想办法？其实他比你聪明太多，那么你也打不到他。但是呢，哎，真的，你到后来看那个苍蝇啊，你有一阵你不见了。到哪里呢？结果你在窗台就看到他的尸体，因为这个苍蝇啊，他就往那个窗那儿飞，他看到外面以为是光，但是撞在玻璃上，直到撞到精疲力尽，然后呢，就死在窗台上。那么当那个大学一年级的新生，他跟我说，他说：张牧师，我觉得我就像玻璃上的一只苍蝇。我心里想，一方面你的大学生涯展开，多少人还羡慕你进了美丽的厦门大学，你面对这样的漂亮的环境，面对这样的大海，那你的人生竟然你觉得自己像一只苍蝇。难怪有一段时间，其实现在大概也类似，哇，你到处我听到了这些年轻人都是告诉我郁闷啊，这是一个最流行的词，郁闷。然后呢，寂寞，他们连喝水都是，哥喝的不是水，是寂寞，连喝水都寂寞。哎，我不知道这是，我也顺便喝一口水，看看寂寞不寂寞。连喝水都能寂寞，他们唱的也不是歌，唱的是寂寞。所以呢，一方面郁闷也好，寂寞也好，然后呢，到最后流行一个词叫崩溃，动不动就崩溃，崩溃。我想，其实这些都是从各个方面反映迷茫，成为一个时代的特征。其实也不只是一个时代，这是一个普遍性的、普世性的。是不是只有现代的人才迷茫？也绝对不是。你我难道没有迷茫吗？甚至我们有时很多人同意说，真的好像越活越迷茫，到底为什么呢？为谁辛苦，为谁忙呢？ 曾经有过理想，曾经有过青春，曾经有过风华正茂，曾经有过雄心万丈。但是人生到底是什么？答案在哪里？所以一方面你发现人为什么会迷茫，因为他会追寻。如果你真的没有追寻，你说我到真的就算动物，大概我也没有那么多的痛苦。你真的没有看到猴子在那里，哎呀好郁闷啊，哎呀香蕉都找不到，太郁闷了。或者这个也大概只有人啊，你看这个好好的我们就聚在一块儿讨论啊，人生为什么不一样啊。大概我真的没看到一群猫，猫说今天这个今年倒不错，这秋天也蛮暖和，咱们也开个会讨论一下猫生干嘛活着呢？难道抓到老鼠就算了吗？不甘心啊。猫会不会问？猫绝对不会问啊，它不问倒也没有痛苦了，但问题人就会问啊，人就会问我的意义是什么呢？我的价值是什么呢？我干嘛要存在呢？什么是人的？他会这样的去问啊，而且不是单单一个时刻问啊，整个贯穿人的一生其实他都会问。是因为人在追寻里面，当人越追寻的时候，人就越会问我的意义，我的价值，我怎么样实现我的意义，我怎么样实现我的价值。所以一方面你发现人的一生其实在追寻，包括对这些问题的答案本身就是一种追寻。但是当你没有所谓正确的答案，或者你想不出答案的时候呢，你只能把这些追寻把它变成某一种的物质。我们昨天谈过，人生大概真正你能够把握的其实不超过20000天，那么最多也就30000多天，因为人活到100岁也不过36500天。所以在这么短的几十年的光阴里面，我们是追求，但是你又发现你其实每一个追求是跟你的年龄有很大的关系。比如说你20岁的时候，有人说追寻什么，就觉得爱情大概是我的人生的一个价值的实现。真是这样啊，常常很多时候你发现那个爱情，好像人在爱情里面觉得真是能够有一种自我实现，能够有一种让自己觉得生命力的爆发，让人觉得好像哇，作为一个人类真的是好像，特别是当你所谓沉浸在那个甜蜜的爱情里面的时候，你突然间发现你比平常正常的，好像有人说其实爱情真的会让人有点这个 crazy 发疯，也不太像你正常，那本来很胆怯的，本来很木讷的，本来突然间哇看到那个一个女孩子，她就这个夸夸其谈啊，这个要表现啊，那有的本来是很能说会道的，突然间看到喜欢那个女孩，什么话都说不出来啊，就啊回去就自己打自己啊，恨自己啊，我怎么这么没用啊，这样啊，那总而言之的人就会很奇怪。所以呢，好像在当人在所谓青春年龄的时候，特别是20来岁，大概是一个人所谓你的寻求，你觉得人生你的价值意义大概就在爱情里面。那么30岁你要找什么呢？当然中国人说爱情就得开花结果，所以呢成家立业大概是你非常重要的一个追寻。但是你发现当你一谈到，尤其在现代，当你所谓谈婚论嫁，当你认为要建立家庭，请你注意，其实已经跟爱情蛮远了。很多人都同意，因为现在尤其这个时代，在我去中国，他们告诉我现在基本上男孩要结婚了，你第一你得一动不动，我也听不懂什么意思，他们说一动就是一辆车会动，不动就是一栋房不动，叫不动产。哎，你起码的一动不动，要不然门都没有，还讨媳妇娶媳妇门都没有。除了一动不动，还要万紫千红， 这都很流行。我说我也没听懂什么意思。他们说：“哎呀，你真在海外待久了，这万紫千红啊，就代表咱们花花绿绿的人民币哈、啊。这你看这也各种颜色，当然红色要多一点哈、啊，伟大领袖要多一点。啊”各族人民可以少一点，因为在中国很有意思，人民币设计了五毛一块，全是各族人民，最值钱的伟大领袖哈、啊，所以，伟大领袖要经常看啊，天天看，时时看，那比较重要。你喜不喜欢他，另外一回事。你最好这时候喜欢他，因为他在你口袋里很重要。所以呢，叫做一动不动万紫千红，大概你才有机会成家立业，要不然你的爱情永远是门都没有。所以也因为这样啊，很多人真的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那就很现实。结果呢，什么爱情也好，什么样也好，这有一年我回去很有意思，几对啊，我认识的这个小年轻哈、啊，年轻他们要结婚，张牧师啊，正好你回来给我们祝福啊，我们要结婚了。我说那你们现在忙。一定很忙哈、啊，布置新房啦、啊，这个等等，他们不是了。我们现在还做另外一件事，很头痛。我说做什么？他们说签婚前协议。我吓一跳，我说这词儿我们以前根本没听过。我说你们也不是好莱坞的什么大明星，签婚前协议，你有多少财产？他说财产不多啦，不过没办法，我们现在真的先说清楚，房归谁，车归谁，这一旦出问题怎么样？我们现在虽然结婚。头脑没有发昏啊！有个人跟我丢一句话，他说：“什么叫结婚呢？就是允许对方走进我的世界，但绝不许他在里面随便走来走去。”哎呦，我说，难怪你这婚姻这么快就不行啊！你这个还不准人家走来走去哈、啊？你防我，我防你。那还谈什么爱情呢？爱情本来是最浪漫的，爱情本来是最单纯的，爱情本来是所谓海誓山盟。有人说真的，本来爱情叫做视死如归，结果现在发现爱情叫做视归如死、啊、本来爱情是天长地久，结果发现不是天长地久，叫做能撑多久。三十岁你大概在追寻爱情，等到四十岁呢，只有两个字叫成功。而现代人讲成功呢，其实很少讲婚姻的成功，家庭的成功。他讲什么成功？就是我的职场，我的事业，我的官场，我的商场，这个叫做成功。而至于婚姻呢，常常老早已经真是那个破碎快速的程度。我有一年参加我的大学毕业的这个同学会，结果在这个同学会里面，其实 那次到的也相当大部分，大概超过三分之二的人都到了。那印象很深啊，一到呢，这个人这个他们找了一个餐馆，大伙儿一块吃饭，然后呢这个聊天啊，餐馆呢找了一个很大的包间，所以呢旁边还沙发在那聊啊。结果呢这个就很多，第一个动作就拿出名片，撒名片发。我一下就收到很多名片，我一看，哇，不是董就是总，都是某某董啊，某某总啊，哇，这有的而且那个头衔特别多。有的正面写不下都写到反面去了啊，什么秘书长啊、理事长啊，通通都放在上面，不知道真的假的啊，反正印上去再说，也没法查证。但是呢，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大伙一聊一谈呢，哎，结果我初步一听大略的统计，我们那时候一个班33个同学，11个人已经离婚，正好占了1/3。所以到后来我发现常常耳边听到就离了吗，某某离了吗，哎，我说以前见面都吃了吗，现在改成离了吗，竟然婚姻已经变成这样。所以你可想而知，当人说成功的时候，他绝对是没有把婚姻也放在里面，很多婚姻是并不成功。当我们再往前的时候呢，到了50的时候，真的人好像感觉最重要的就是财富。 财富具体的表达就是钱，你别跟我谈别人，就是钱。财富变成我们整个人生的中心，变成整个我们觉得要体现我们的意义价值，大概就是钱。而为了钱，你知道那个伤害多大吗？家庭不像家庭，夫妻不像夫妻，婚姻不像婚姻。我有机会，当我妈妈这个得了癌症，那么在上海住医院的时候呢，我就赶回去在病床边陪她。她两次住院，住上海两个很大的这个两次住院，这个是两个不同的医院。但是我印象很深，虽然两个医院不同，但是相同的情形，就是在那个病房里面，你就看尽人生。我妈妈两次开刀，一共带了11个人信主，都是她的病友。为什么那些人会信主呢？都是流着眼泪跟我妈妈讲，我自己都亲眼看见。他们的儿女偶尔也会去看他们的父母，但是常常当着父母的面，当着已经生命垂危的末期癌症病人的面，儿女谈论什么，就在吵将来那个房子归谁，将来甚至于吵得更离谱，这个丧葬费谁来出。所以当这些孩子们，当他们的这一走以后，那些长辈啊，真的是泪流满面啊，跟我母亲说，我们的人生还有什么指望？我们过去真的以为说养儿防老，现在发现哪里养儿防老，现在倒过来叫养老的防儿、啊、被啃光了，啃得鲜血淋漓。他们一会儿买房，一会儿娶老婆，一会儿这样那样，我们所有的积蓄也都进去。现在到最后呢，当我们患病在床的时候呢，连这个我们还没走呢，这都在讨论呢，这将来这个丧葬费谁出啊，将来这个房子啊，有的就吵到更离谱，真的是大声骂起来都有啊，手足之间，这个儿女之间就到了这个程度。所以其实人生的每一个十年，好像你追寻的要什么呢？中国人常常说50叫做知天命，60呢耳顺。什么意思？就是啊，算了算了，看开一点吧，反正就让他这死老婆子看他能骂多久。好，这个很多老夫老妻吵到最后也不想吵了。现在很多家庭啊，其实更可怕，他也不离婚，他也就两夫妻相对无言，也根本连吵的这个动力都没有了。一方面就跟自己不断用这个词，在中国很流行，叫淡定，淡定一点，淡定一点。我有个同学，我最有意思，这个以前跟他大学很要好的，这个这里面我听他谈了很多淡定。我说，请告诉我什么叫做淡定？他说就是退一步，海阔天空。后来我说真的吗？他说是很难。他说比如说为这个房子，我发现哪里是退一步海阔天空，你退一步就人去楼空，又不淡定。淡定变成他好像对自己一个目标啊，我让自己淡定一点嘛。因为淡定是相对什么而言呢？是相对另外一个词叫做浮躁。哎呀，这浮躁真是有一阵每一个人都觉得浮躁啊，好像说不出来。我说什么意思？有个同学跟我解释的蛮到位。他说什么叫浮躁？我告诉你，就吃着碗里，看着锅里，还要盯着别人嘴里，这叫浮躁。大部分人就活成这样，他本来还挺好的，觉得小生活过得蛮小资的，蛮有。结果一看啊，某某我的同学啊，他赚的钱比我多，他炒股票又赚了，啊，他又怎么样？马上就不淡定，马上就浮躁，马上就火大了。所以呢，到了60岁，很多人就自我提醒：淡定一点，淡定一点，血压别那么高啊，不行啊，你这胃也受不了啊，淡定一点。其实呢，终于明白两个字叫健康，健康。其实到了70想健康已经都有点晚了，不过呢，总算想起来，哎呀，算了算了。所以在中国，表达健康大概最 明显的就是全民跳广场舞。哎呀，真是好！而且广场舞不但在咱中国土地神州这960万平方跳，现在跳到全世界。我有一次在罗浮宫跟前，真看到一群中国大妈在那跳。哎呀，这个咱们这个到哪儿去？这别浪费时间了、啊、这个只要有点音乐的小苹果就出来了啊，就跳啊。八十要什么？有人八十就两个字叫记忆。因为现在真的是最麻烦，就是要密码，什么都要密码，哪记得住啊？人到八十还记密码。那有个老妈妈跟我说，真的这陆家怎么办，他说他这个银行也这放一点那放一点，他说每个都要密码，然后呢他说我哪记住，后来干脆这密码我就给他记在一个本上，小本上全记上，他说最近麻烦的本找不到了呢，记不起来，不要放哪儿了。你要追寻什么？九十追寻什么？能醒得过来就不错了，能够比较清醒的。我想其实这是人生很真实的写照。一方面你发现人的一生在追寻，你不同的年龄好像有不同的追寻，从年轻年少年轻到你中年壮年到晚年，你追寻为什么会追寻？因为你不断地问 What's a man? 到底什么是人？到底什么是我的人生？求我们一生在追寻。你有答案吗？你这时候马上就看出来，所谓唯物论，所谓无神论，最大的软肋就在这边。你追到最后呢，其实他没有答案，他告诉你人不过是一堆物质。结果呢，你等于自己把自己全盘否定。你明明一生在追寻啊，所以显然你反推回去就知道，我们过去对人生的这个定义，对生命的这个定义大有问题。如果生命仅仅只是一片浮云，如果生命仅仅只是一堆物质的话，怎么可能让我们一生会来追寻？我们一生会在问意义、价值、目的，这些东西是根本不会问，因为你在动物界里面也确实没有看到他们会问，因为对他们来讲，真的是一堆物质。但是对我们人类来讲，绝对不只是一堆物质啊！我们明明我们的人生已经在证明，我们在追寻。所以其实反过来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在这么多的追寻里面，是不是我们倒真的忘记了最重要的追寻？或者你有没有可能有一个时间停下你匆匆的脚步，你问一下，思想一下，到底我在追寻什么呢？到底古往今来整个人生的追寻是什么呢？我相信有一个答案你会同意，古往今来，古今中外，男女老幼，只要是正常的人，你会发现他的人生的追寻其实也不太复杂，他基本上是有三个很重要的追寻。第一个他问的就是路，问路，道路，道路这个词其实对我们中国人也并不陌生，因为我们过去听了很多社会主义道路、共产主义道路，其实讲这个是指到大的层面，如果以一个民族、以一个国家来讲，但是小到我们每一个人其实也是很具体的。路在哪里呢？到底什么是我们人生的路呢？那当你今天来到加拿大，可能你也曾经问过这个问题，我为什么要来加拿大呢？在我的人生的某一个时刻，我走上了这一条通往加拿大的道路，难道就是因为那个地方是大家拿，所以我也去？反正听说那里福利也不错，听说那里这个气候空气也不错，环境也不错，所以呢，我就去了。路 路在哪里，这是人生追寻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其实也是你每时每刻你在问路。第二个你问的就是理，对不对？你发现你所谓凡事抬不过一个理，主宰了你喜怒哀乐的常常是这个字。你觉得受到委屈了，某某人不讲理，你觉得跟人家争起来了，好像呢这个你有理对方没有理，那这个还是所谓讲一个是非对错。那基本上你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无论是一个个人也好，婚姻里面出的问题也好，或者是所谓的国家之间的这些的争斗，难道不是归根到底你就在问谁到底有理，谁到底是无理取闹？那么你第三个问什么呢？当然问到更根本的，命是什么呢？什么叫做生命？如果根本生命是一堆物质的话，你干嘛那么激动呢？弄了半天到最后的话呢，都烟消云散，那么你干嘛脸红脖子出去跟人家争一个理呢？那他得了理又怎么样呢？到最后他跟你一样。好像听说在台湾有一阵流行各行各业都要有主题歌曲，那么当然最多就是餐馆他们主题歌曲很容易选，就选了那首《何日君再来》，因为提醒你哈，你吃完下次记得再来，到处放。结果呢，有一行就很郁闷，因为他们找不到那歌，那一行叫做棺材铺，怎么办呢？也不能放《何日君再来》，人家来一次。结果真的有一个老板被他找到了，他找了一首校园歌曲，校园里面本来有一对青年男女谈恋爱，很浪漫，大一谈到大三，结果大三的时候那个男孩变心，那女孩当然非常伤心难过，有一天对着月亮在窗台跟前一面流泪，就写了一首歌，不晓得怎么传到那个棺材铺老板手里，他一看他说大喜过望，踏破铁鞋无觅处，就是这首了。因为这个歌词题目就叫做总有一天等到你。哎呦他这太生动了，这不就给咱们这样写的这主题曲吗？反正今天你不来，明天不来，总有一天我等到你，哈哈，看谁比谁厉害，难道不是吗？你管你在这个总统府也好了，管你在中南海也好了，管你是什么总有一天最后咱俩的结局也差不太多，对不对？我想其实哈，人生你仔细想，你主要的追寻的，你其实就在问这三个问题：路是什么呢？路在哪里呢？理在何方？命又是什么呢？所以你发现这三个问题是古往今来，其实人类也没有太多的发明，问来问去就问这三个问题：路在哪里？我们以前以为有答案，因为以前呢有一个电视剧叫做《西游记》，咱们现在都活在《西游记》里面，对吧？我们都西游了嘛，哈。以东方来讲，我们现在都在西方，我们都西游了。那么那里的那个主题歌曲呢，唱的这个慷慨激昂啊，“敢问路在何方”，答案是什么？路在脚下。哎呀，很多人一听太精彩了，这个答案就是我们要找的，路是人走出来的，路在脚下。我有一天仔细想，突然发现这个答案我们被他害得真的蛮惨，因为他其实最多也只能算半个答案。为什么呢？因为路在脚下是没错，但是他没给你方向，你同意吗？因为你问路，其实你很重要的是问方向。路在脚下，你往东也可以走，往西也可以走，往北也可以走，往南也可以走。假设你要到这个教堂来，那么你一面开车你找不到了，结果你看到一个警察，或者你找到一个旁人，就车停下就问他，我现在要去我们这个 OCAC， 我知道这边都是 OCAC、OCBC、OCCC 什么都 ABC， 反正加在一块字母组合一下就可以了，像密码一样。那么现在我要到 OCAC， 他说没关系，你那么干嘛？淡定一点，淡定一点，路在哪里？路在你脚下。
开吧。
你这不得问了等于白问吗？对不对？你要问的是我要往哪一个方向去啊？很奇怪啊，那个歌在中国很流行啊。敢问路在哪里，每个人都唱了摇头晃脑，路在脚下啊。我唱完以后等于白唱啊，因为路在脚下，谁都知道路在脚下。问题是你往哪走呢？你走反了，你拼命踩油门，你车速越快，离你的目的地越远，这是谁都知道的道理。所以这个叫做追寻吗？你知道今天为什么很多人迷茫？就在这里，他答案有吗？没有。这个有一个这个乐队哈，有人可能听过他的名字叫小虎队，有没有听过小虎队？但是现在很多人只知道周杰伦，都不晓得还有一个小虎队。那小虎队那几个帅哥以前真的也是哇，唱得很红。你去看小虎队有一首歌是他们非常流行的歌，这个歌题目就叫做《我是谁》。我给他数一下，这歌词里面几乎起码唱了18次的《我是谁》。哇，他们那些帅哥在上面唱，下面呢很多年轻人摇的那个荧光棒啊，摇得晃了。我是谁呀、啊？我究竟是谁呀、啊？我到底是谁呀、啊？奇怪，他里面反反复复唱的就《我是谁》。唱完最后你们钱也收，钱哪来，钱不能少的，也最后再见没答案，你自己回家慢慢想你是谁。我们人生一个很大的悲剧就在这里，第一我们问路，但是你发现没有答案，到最后谁怎么走呢？你随大流，反正就是这样跟着钱走，一切向前看，跟着物质利益走。所以难怪中国那个有个皇帝哈，乾隆皇帝他下江南，据说有一次到了扬州那边呢，登上那个塔，下面是万颗蒸馏中国那个长江，他看到那个船来来往往，突然间他就问旁边那个方丈，他说：“现在你告诉我下面有多少船？”这方丈一听，皇上问他，这还了得？我怎么看得清楚这么多的船在长江上面来来往往？答不出来啊。乾隆皇帝说的其实很简单，我告诉你只有两条船。那个方丈说两条船不对吧，不止两条，这么多船我数不过来。皇帝怎么说呢？其实只有两条，在我看来一条叫名，一条叫利。长江上面所有的船只有两条，我想其实某种程度人生你怎么走，路在哪里，你说很简单，真的大概就是跟着名或者跟着利走，这个变成人生一个驱动。然后就在争名夺利里面，不但消耗我们的岁月，到最后呢，就好像中国的名著老早告诉你，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然后到最后呢，都是为他人做嫁衣裳。然后就在这些的争斗里面，耗尽你的岁月，耗尽你的青春，你留下的不过是眼泪和叹息，留下的不过是一遍体的鳞伤。所以路在哪里找不到。那看到很有意思，这些照片在中国我一看，这马云气都气死，还好他最近退休了。那个一般来讲一个人的照片前面给他插几支香，那通常都这个人已经过世了，他还活着，哇，那更离谱。那里这有的就不吃饭不睡觉，打起精神赚钞票，哇，然后早上先给马云请安，这马云弄得像个外星人一样的，他也是。哎呀，总而言之，这个也蛮惨的。这些就变成偶像啊，这就变成明星，凡是他们出场的地方，哇，众星云集啊，追啊，这个。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就代表的名，他们就代表的利。那么对每一个人来讲呢，这就是我的路，这就是我要走的人生的路。所以第一你会发现真的有路吗？这好像也不太像是一条路，明明每个人都知道到走到最后其实你是没有答案，但是呢就只能跟着潮流走。不但我们自己跟着潮流走，我们也教导我们的下一代，你好好看看啊，今天马云啊，这个你应该成为下一个马云啊，你应该这个好好的赚钱啊。我想呢 那么第二个问题呢，你又发现我们一方面找路，第二呢我们又问理。我们念书真的一个学位一个学位念，昨天我讲过，真的学四年完念硕士，硕士念完博士，博士念完超博士，到最后呢变烈士啊，自己糊里糊涂不晓啊，烈士了，已经走了。理是什么呢？这句话出现在圣经里面，在约翰福音十八章。谁来问？是当时那个罗马帝国的一个派到巴勒斯坦的那个巡抚，叫做比拉多。如果你有机会去到欧洲的话，你不得不惊叹承认，罗马帝国可以说对整个欧洲到现在还受罗马帝国的影响。为什么呢？因为罗马帝国可以说是人类从文明的角度在两三千年以前已经达到一个相当高的程度。不要说它的建筑，现在留下来的那些的大型的剧院也好，留下那种辉煌的建筑也好，代表人的那种审美，代表人的那种的想象力。而且罗马帝国呢，确实那个时候不但是对公路的建设，所谓条条道路通罗马，对公路对交通各方面可以说奠基到现在。那不但如此，他对人类的整个文明制度包括法律制度其实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你在那么早的年代，他可以一层一层的这个可以上诉，到最后呢，你只要是罗马公民，不管你是谁，都可以有权见那个凯撒。凯撒是当时罗马的最高的皇帝，所以保罗都可以站在凯撒的跟前来为自己分辨。当然保罗不是要为自己分辨，他是要去传福音给那个凯撒。所以当时巴勒斯坦作为一个殖民地，罗马帝国就派了一个巡抚，好像一个特首，一个最高行政长官就派到你这边来。那么这个比拉多是掌握生杀大权，他一看这个耶稣，我怎么查，如果从刑事犯罪的角度，我实在查不出这个人有什么样可以被定死刑。但是这些犹太人就一片声说杀死他杀死他，哪怕叫我放一个江洋大盗巴拉巴都可以，唯独要取这个人的生命。所以他站在耶稣跟前呢，就问出这句话来，真理是什么呢？真理是什么呢？但是这句话一个最大的致命伤在哪里？就是叫做问错问题。因为当你问真理的时候，我们人常常有个错觉，我们以为真理就像比拉多一样，我们以为它是某一种的 something 东西。 What is the truth？你知道这个本身是问错的问题，因为我们人一直以为真理大概就是一种教条，一套理论，一个主义，一种主张。我们还真从来没有想过真理是一个 living person。 比拉多站在谁面前？他站在耶稣这一位真理的本身面前，他竟然问What is the truth？ 你知道我们人的有限就在这里，我们一直以为真理，所谓理，不过是一种死的东西。意思就是它可以是一种主张，它可以是某一些人写的资本论也好啦，这个某一种好像一种理论，有点像经济学上一种理论一样。那么你一种政治主张，你一种理论，你一种国策，大概这个可以叫做真理。我们还真从来不知道真理竟然是有血有肉站在人类的面前，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是我们过去从来不知道的。所以当他问真理是什么，你注意现在我们人的问题也一模一样。当夫妻吵架的时候，当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小到一个村落里面， 小到邻居之间在争斗的时候，当我们问理的时候，我们是从来把这个看作是一种死的东西。我们是从来不知道真正的真理远超过人对真理的了解。我们人太有限了，当你要讲理的时候，如果你把它当作是一种教条的时候，你一定知道。所以现在我们中国人其实坦白说是真的越来越，我觉得是一种的反省。我们现在都知道前面要加一点东西，哪怕你加上中国特色，那也算是一个比较客观的，或者加上一个现阶段的这一个阶段，这个还比较客观一点，因为你已经知道这个不可能是像以前这样完全不加这个限定语，放之四海而皆准。这个其实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你在实践里面发现，明明你在这960万平方公里，可能要实行都不太容易，所以你一定要加上一些的限定词，现阶段的或者具备我们自己特色的。那加了这些词的话呢，起码你还可以自圆其说，要不然你怎么不能自己打脸呢？所以其实真理是什么呢？我们有没有问过，从另外角度 Who is the truth? 这是人类不敢问 Who is the truth?我们只能问 What is the truth? 结果没想到这种的问题本身就问错了问题。那么谈到生命呢，当然就更加的好像迷惑迷茫。生命是什么？有人说生命不过就是一口气，气在生命在，气断了没有生命。有的人说 生命就是两根管子，我听到的时候还觉得，我说哪两根？他说简单，就一根 气管一根食管，就两根。那我说马也两根啊，猪也两根啊， 大型的哺乳动物基本上都两根管子。他说对了，所以你看人就高等动物 就动物嘛，两根管子。那讲完以后自己都觉得，哎，难道我就是，有人说其实真的人跟猪是有差别，人跟猪的差别在哪里呢？有人说其实猪永远是猪，人有时候不是人。好，这就差啊，这话其实也蛮难听的，这话像在骂人一样。真的有时候人真的好像，所以换作一方面，我们又觉得我们人好像应该是有他的 dignity， 应该是有他的某一种尊严，有他的那种所谓高大上。但是有时候看一看我们做的事情呢，真的不太像人。我们怎么会这样？我们常常是自我贬低。当我们说我们人是动物的时候，其实这是对人很大的一个侮辱。那反过来有人说，对，我记得是唐崇荣牧师讲，他说你们人吵架，对不起，请千万不要用动物来比喻啊，骂人家什么狼心狗肺，他说这是对动物严重的侮辱。因为基本上动物界你看其实还不像人这样随便乱来的，什么地沟油啊，这各种通通 都可以用上去。所以我在想，有一天如果猫跟狗吵架吵到最高峰的时候，大概最厉害的骂，动物界的骂就是你是人，你是人，就这样骂。哇，骂的真的让我们人就觉得很不好意思啊。这三餐，有的人说生命是什么呢？就是你也能吃得下，你这个大概就算有生命。所以其实到最后你还可以反过来问，那如果生命只是一口气一根两根管子，就是为了三餐，那么如果这样的话，那么这个生命存不存在好像意义也不是太大。你知道这样的想法可不是危言耸听啊，现代的年轻人很大一个程度就在这里，他们为什么很容易就放弃了生命，是因为就感觉生命那个价值在哪里呢？我如果消失了又怎么样呢？也不太有人在乎，反正我看到的父母的婚姻也是不是很幸福，不是很快乐。所以早几年在中国这个中央电视台呢，就开始问一个问题，他们派了很多记者到处拿个话筒就采访，就问你幸福吗，你幸福吗，问的中国人民蛮纠结的，就 问这种 很高大上的问题，你幸福吗？结果那个记者说你幸福吗？他碰到一个人刚好幸福，哎，我姓张，人家就幸福。他说我幸福，哎呀，太好了。那你满足吗？他说我满足。这蛮有意思，这个人真是，我一看了又幸福又满足。记者没反应，你怎么幸福？他说我爸幸福啊。你爸幸福，你就幸福，亲生的嘛，这要不然麻烦。啊，反正没法对话了。这个到最后这人跑了，这记者还没反应过来。不，真的、哦，真实的这个，这中国人民的幽默哈。这个有时候那个你这种问题去问，问的人家很难回答。但是呢，数字不太会说谎。啊，这是2018年，就去年的哈。去年每年联合国都有这个幸福指数调查。那去年呢，中国大陆排在哪里呢？排在第86位。它一共是156个国家做调查哈。其实这也是中国的纠结，就是每一年中国当然现在以 GDP 来讲，全球排名第二啊，这个可以跟美国扳手腕了，这个绝对是这个肉眼可见的这种的经济增长。但是很奇怪，它的指数永远都是在中线以下徘徊，就感觉不是太好像，感觉不是那么样的幸福。我有一次很好奇，我就研究这个中国的信号，我发现上面是土，下面好像是人民币的符号。这在中国真叫土豪啊！哎，你有房有钱，你咋还不幸福呢？这奇怪，按理说不过去哈，这个。现在很多人住房也宽敞了，现在很多人这个也不差钱了，为什么好像老觉得不快乐，老觉得讲到幸福就好像总觉得还差那么一点。当然了，更可怕的数字就是中国现在特别注意关注年轻的群体，这个年轻的群体，你这个是在北京上海他都专门做调查，就发现这种轻生的想要自杀的这个比例还相当大。在中国15岁到45岁这个群体里面，死亡率最高的就是自杀。官方统计每一年中国自杀的人数，自杀成功的30万人。但是很多人说其实这个数字应该是最保守的，因为它还不包括那些自杀未遂的，就是自杀结果没死成。因为在中国这个比例特别高，因为中国很多尤其农村地区，他们自杀的常常是喝农药啊，这结果呢，这个一方面这农药可能纯度不纯，也有可能啊，浓度不够啊，还有这个容易比较被人发现就抢救一下洗胃一下，然后呢就救过来，所以呢这种情形蛮多的啊，你要想死也不是那么容易啊。但是总而言之，这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比例啊，而且发现现在这种想法的人呢，越来越年轻，越来越年轻。有的是相约就去自杀，甚至于在中学生、小学生里面都有这样的情形发生。我想谈来谈去，圣经第一个，他从来不会隐瞒，他要告诉我们人类的真相。但是圣经最大的不同，因为它是上帝的启示，所以它一定把答案给你。它绝对不会像康德啦或者这些哲学家，他把问题抛出来提出来，但到最后没有答案。圣经里面这节经文在我看来真的是非常震撼，就是在约翰福音14章6节，从来没有一个人敢这样讲。耶稣说，说什么？我们一起来把这节经文念一下好吗？约翰福音14章6节，来，我们一起念一下。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回到父那里去。你再仔细读这个，你会发现真的一种震撼。耶稣在讲什么？有没有历史里面有一个人敢这样讲？你大概会想到一些所谓的这个伟大领袖也好，或者 可能某些人敢讲其中的一部分，他绝对不敢讲三个都讲。也许他可以说，我给你们指明康庄大道、金光大道；也许他可以说，我的话最高只是放之四海而皆准，那个差不多等于耶稣前面讲的道路跟真理。但是他敢不讲讲第三样的，我就是神明。没有啊，因为谁都知道我们人最后一定死亡，给我们画个句号。古往今来只有一位敢讲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回到父那里去。你知道这个父这个词在希伯来文，在犹太人的概念里面呢，不单是可以指那个 father 这个意思，其实这个词对应的更准确的，就好像中文那个源头 origin。 若不借着我，一个人你是没有办法回到你生命的根源那里去。我们人最大的追寻，刚刚讲我们问路，我们问理，我们问命，其实就在追根溯源，到底这个 human being 这种人的存在从哪里来。我如果不知道我的根源，我怎么去发掘我的意义呢？怎么去寻找我的价值呢？所以当耶稣这句话讲出来的时候，你知道这是可以说是 revolutionary， 是一个革命性的一个话。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因为这个回答，这一句话讲出来，第一个他把整个人类真正寻找的问题讲出来。原来你找的好像是爱情，其实也不只是爱情。原来你找的成功好像表面是成功，背后其实远超过成功。你在追寻你人的价值，好像你找的健康其实背后远超过健康。你在不甘心被死亡吞没，你发现你人生原来每一样的寻找最后归根到底是归根在这三样。结果呢，耶稣一句话就讲出来，人类第一，我们真正找的东西其实就这三样。第二呢，他给出一个不变的答案， I am， 我就是。你知道这个答案非常奇特，用基督徒的话来讲叫做非常奇妙。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你会觉得非常奇怪。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在这里中文你看不太出来，你读原文或者说你现在用英文你就看出来耶稣怎么讲。耶稣说 I am the way, the truth and the life。 你知道当他用 I am 的时候啊，第一在希伯来文的语境里面这个词是不能随便用的， I am 这个词是只有上帝可以用，我是。因为你知道我们人受时空的限制，所以呢我们就一定受时态的限制。这个话是很真实，因为我们中国过去的文法里面呢不太有时态啊，所以呢这个我们刚到，我昨天讲过我的英文是到美国现学的，所以呢别人开始我在吃饭的时候别人说啊你现在干嘛， What are you doing， 我的回答傻傻，我说 I eat。 其实这话大错特错，你知道，因为你说我吃什么意思，就你一直在吃，你真的是吃货，你真的饭桶一天到晚吃，你怎么可能，你应该说 I am eating， 这话是对的。因为当他问你的时候，你这一刻正在进行的一个动作叫吃。如果你说 I eat 到晚了，那你就从早吃到晚，你一直在吃，没完没了的吃 I eat。 但是呢我们以前就不晓得嘛，我们说中国人就说我在吃饭啊，所以呢这个其实中国说我在吃饭，其实他要表达也是一个现在进行时态。你知道中国人一般来讲好，你到了西方你就知道英文里面这种现在时态他要表达是一个起码是相当长时间的一个真理。所以只有几个方面你可以用，比如人家说 What's your name， 你的名字叫什么，你说像我说 I am 张路佳，我可以这样。如果我说 I was 张路佳，有点奇怪，你过去是，那你现在是 有人真的以为我的路加是大概后来改的，好，我说我真的可以用 I am 张路加，因为我出生的时候爸妈没跟我商量就给我这个名字，所以我真的从出生到现在我一直是叫路加，所以 I am 张路加。但是呢，你说 I will be 张路加也很奇怪，这个你将来是，所以这个时态，那当耶稣说 I am 的时候，这个产生一个很大的问题。第一，犹太人不敢用这个词，因为 I am 就是耶和华的名字。耶和华什么意思？有人说你们的信仰很奇怪，那个爸爸叫耶和华，儿子叫耶稣，都姓耶。后来我说，哎呀，你知道什么叫耶和华？耶和华什么意思？耶和华的意思，还有个人跟我说，简单就是耶稣和华人，简称耶和华。我说不是啦，耶和华这个是希伯来文的中文的译音，就是直接把那个词译过来，它原来是不能发音的。YHWH 是上帝的自我启示，意思就是我是，就是我是。你要知道这个启示太奇妙了，我是后面不能加任何东西。你说怎么可能？你要知道是上帝后面真的不能加，因为你一加的话就把它限制。如果他说我是某某，那么他就变成某某之外就不是。所以最准确的上帝的自我介绍就叫做我是，就是我是。 I am who I am， 其实希伯来文根本更简单，就是 I am， 就我是。那么这两个字的话呢，这个用希伯来文来表达的话呢，是根本没有母音在里面的，没有元音，没有母音，它发不出声音。所以后来呢，犹太人为了要来敬拜赞美的时候呢，把 Adonai 这个主这个词的三个元音放进去，所以呢就变成 Jehovah。 其实呢是中文的耶和华是翻得很准确的，因为他那个这个 Jehovah 是英文，那这个 J 这个词的这个 Y 这个词的应该是发成这个就是中文那个耶和华的，是非常靠近非常准确的一个音译。什么意思呢？就是那到了出埃及记第三章呢，因为如果你跟中国人说我是就是我是，中国人也听了一头雾水，所以呢当时的翻译呢就翻得非常妙，就把它翻成我是自由而又拥有。其实这个意思就是我是，就是我是一切，没有一样东西大到不在我的范围，也没有一样东西小到我没有办法去控制，我是一切。所以这个叫做耶和华。那么耶稣什么意思呢？就是神是拯救，这个词呢在旧约就是 Joshua Yeshua 就是这个词的意思。所以呢当耶稣说我是 I am 一出来的时候呢，犹太人简直觉得是你太大胆，你怎么敢自称用上帝这个词来称？但是他们就没有想过他敢这样称呼，底气从哪里来？这个答案叫做确定不变。 I am the way， 我过去是，现在是，我将来都是，我是真正放之四海而皆准，我是真正超越时空，而且呢，把这个唯一性讲出来。很多人讲到基督教信仰呢，有一种反感，就是你看现在别人佛教也好，其他教也好，好像都比较宽容，条条道路通罗马，就你们基督教太绝对，你们说只有一位上帝。耶稣在这里讲得很清楚啊，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可以回到他的根源那里去，我是唯一。那么这个叫绝对吗？你要知道，如果是真理呢，他一定排他。这个不是绝对不绝对的问题，这个是真理本身的特性所要求。你不能说一加一，哎呀，咱们宽容一点，等于二，干嘛一定要等于二呢？我也可以等于四，也可以等于六，也可以等于八，咱们宽容一点好不好？就你们太绝对，一加一只能等于二。但是你大概一定会告诉他，那没办法，因为是真理，他一定排他。这个到如果是这么包容，反而就变成不是真理。现代的社会你注意，他就强调，哎呀，干嘛猛叉叉算了，就摸摸糊都可以了，多元了，大家彼此尊重好不好，干嘛那么绝对？ 那你没办法，你不能一个小孩跑到街上，长得蛮可爱，然后这个叔叔阿姨看到他很高兴，孩子啊，给你一块糖，给你个饼干，但是以后不要叫我叔，叫我爸。那个女生以后叫我妈，好，那孩子很高兴回去，爸，我今天一下多了三个爸。他爸大概第一个回答就一个嘴巴抽过去，岂有此理，你只能一个爸，还小孩摸着嘴巴，你宽容一点好不好，干嘛那么绝对呢，条条大路通罗马，你不要给我那么绝对。他会不会这样呢？一定不会啊，因为真理的话只能绝对。所以耶稣的回答太妙了，或者说太伟大了。你反过来，很多人为什么能够信耶稣基督呢？就实在发现这个话，如果他不是神，不可能讲出这个话来。一个人怎么可以讲这样的话呢？古往今来，你看到过狂妄的人，你看到过发疯的人，但是你绝对没有看到过这样一个人，他把这三个人类的寻找追求直接告诉你，就是我，除我以外你没有办法回到你的答案那里去，你也找不到你生命的答案。无论你问路，无论你问理，无论你问命，归根到底到我这里来。所以答案已经非常明显，人生为什么疑惑，人生为什么迷茫。我过去多年来处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面，我可以去上大学，我可以出国留学，但是这些东西在我的心里挥之不去。人生谁都知道，不如意事者十之八九，谁都知道人生说长不长，但是说短好像也不短。几十年的人生里面多少这些的风风雨雨，那么既然人生这么样的辛苦，那么何必还要走下去呢？那你不是真的需要五分钟的勇气自我了断一下，那不就解决了吗？那你免去你多少的痛苦呢？你干嘛还要在那个喜怒哀乐里面啊，酸甜苦辣里面啊，在这样的起起伏伏里面去挣扎你的人生呢？所以其实一方面人断不会停止他的追寻，一代过去一代再来一定问这个问题，但是到了最后你不得不臣服。就好像中国历史上那个林语堂先生，这是被称为近代那个真正精通古今中外、学贯中西文化这一个文学泰斗。他到晚年的时候讲了一句很实在的话，因为早年他在中国的儒家、道家、佛家里面专心的研究，当他最后信仰耶稣基督的时候，他说：“我发现太阳升起来了，那些蜡烛可以吹灭了。”什么意思呢？就是在人的各种智慧里面，好像蜡烛光一样。你不能说佛家、道家、儒家里面没有这些思想的火花，照样有，里面有很多的话也很有道理。所以难怪在中国现在很多的人跑进儒家，跑到庙里面，跑去那个去所谓坐禅也好，各种的道家佛家里面去修行。但是林语堂已经发现，那些不过像小小的烛光一样，它能够有一点点的范围的亮度，但是远不够。他在基督里面，他说：“当我找到基督的时候，我发现太阳升起来了，太阳升起来了，蜡烛就可以吹灭了。你不再需要那些小小的烛光，你需要的是你人生的大光。唯有那个大光能够真正照亮你人生的道路，能够让你豁然开朗。原来人生的理，原来绝对的真理，在耶稣基督里面，他就是那个真理。”他就是那条生命的道路，他本身就是那个永恒的生命。当耶稣说：“你们寻求我，若专心的寻求我，就必寻见。”我想这是何等奇妙的神的话语。耶利米书，好，这个我本来用的繁体哈，那一转简体变成 Jeremiah， 可能你一下看不太懂。 看不太懂这什么书，不是异端哈，不是是是。我的外公啊，在年轻的时候离开农村，跑到上海去追寻，好像现在很多年轻人到海外一样。我常常想到他带给我们家真的是什么是祝福呢？是他追到的名和利吗？他在那个年代算是一个很成功的一个商人，出身很贫寒，30年代上海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结果一个年轻人跑到大上海，历尽千辛万苦，受尽很多白眼，但是最后在一个洋行里面竟然被他爬到中方的经理的位置，靠自己的刻苦，靠自己的努力，当然那个时候不信主，他觉得都靠我的聪明智慧。但是有一个问题，昨天我们讲过，人你可以成功，好像外表看你事业商场好像也很努力，但是他那个时候最大的一个缺陷是什么呢？就是迷上赌博。人常常这样，因为钱来的很容易嘛。他后来在上海做房地产，那上海那条路叫霞飞路，就是现在叫淮海路，他那个霞飞路上面一栋栋房子买下来，赚钱发财，后来又做股票又做房地产。那个时候30年代中国人做这些还不太多，他因为以前在洋行里面做这个小工，被他学到这些东西，所以呢自己越做大以后呢，就除了迷上赌博，然后呢个性非常的，用现代话讲就是非常刚愎，就是我妈妈说小时候看到这个爸真是不讲理啊，他都是对的。当然呢常常不回家，因为跑到赌场去赌，那么赌场呢当然十赌九输，所以输了以后回家呢就很生气，然后呢看到这孩子呢就看不顺眼，就随便骂啊，或者呢就把那个桌子吃饭好好的就会把桌子掀掉。妈妈说那个时候虽然家庭条件非常好，住着洋房，有着私家的汽车，家里面很多的帮忙保姆佣人，但是呢有没有快乐的？没有。孩子要么就看不见父亲，要么就看到他呢就像老鼠看到猫，躲都来不及啊，你不晓得什么时候他又突然间发怒。感谢主，那天他刚好在家呢，来一个短宣队敲门传福音，打开门一看，一群年轻人，先生给我们5分钟，我们唱一首圣歌给你听，我们念一段圣经给你听。外公一听赶紧走，我哪有时间听你们的，就5分钟了，就5分钟，不进你的家。那些人呢夏天啊，排得很整齐，7-8个人站在门口唱诗，每个人穿一样的制服，就是一件 T 恤，前面写我是罪人。外公说很倒霉，今天来一群罪人太倒霉，赶紧唱，唱完你们走啊！等到唱完谢谢他转身走了，背后几个字你也是罪人啊！前面我是罪人，很奇怪啊，同意的。这一转过去就这几个字啊，把我外公吃到了。他说哎，别走别走，什么意思？这个像骂人嘛，怎么我也是罪人啊，那些人挺高兴，先生你要听啊，这太好了，围着他就跟他讲。其实他那个时候也什么都没听到，但是那天晚上麻烦了，躺下睡觉再也睡不着，就是这几个字，你是罪人，你也是罪人。以前从来没有这种感觉，那天突然间啊，真的所谓人夜深人静的时候，你扪心自问的时候呢，出问题了。他就在想，真的我做生意每赚的一分钱都是干净的吗？我为人处事，我真的是自以为这样良好的感觉吗？突然间觉得很有问题啊！刚好过了几天，他的商界一个朋友来找他，姚先生啊，有一个在美国拿了博士的，这个人不得了，现在呢回到中国到处传福音，博士也不做了。原来是宋尚杰博士，那个时候呢他在美国 Ohio 州立大学1921年到1926年短短的不到6年的时间，学士硕士博士拿到，他的论文 现在还放在 Ohio 州立大学。我有一次跑到那边去，特别把他的论文拿出来看。他的论文是对金属镁的化学特性的研究。他的论文下面，他的老师写的 Excellent， 这是当时被评为优秀论文。这个人，美国人把他叫做东方一个神童。短短不到六年的时间，一个人跑到美国，从学士、硕士完成他的博士学位，这么聪明的一个人。结果呢，他把所有这些放下，跑回中国，穿一件蓝布长衫，到处去传福音。结果那次在上海开那个分信会，那么商界那个朋友跟我外公说，姚先生你要不要去听。其实他以前也邀请过，我的外公是从来没有兴趣。那天不晓得为什么就随口问一句，这个人啊，那么他到底会讲什么？那个朋友说，他主要就讲为什么我们是罪人。结果呢，外公说，这我倒要听，我这两天就被这个问题困扰。结果就去了，哪里想到这一去呢，从此把我外公整个人好像翻过来一样。我妈妈说印象最深，那天他参加完那个布道会回到家里，真的像变一个人。吃饭的时候一句话都不讲，而且那个脸感觉很慈祥。哎呀，这孩子就觉得是不是今天赢钱了还是怎么回事啊？这怎么好像人很 nice？ 然后呢，吃完饭他说，孩子们你们先别走，爸要跟你们开个家庭会议。妈说，完了，出大事，还开家庭会议，以前都他一个人说了算，什么意思开家庭会议？结果呢也不敢走。那外公就说，爸爸今天呢先跟你们讲讲福音啊，我去听了这个布道会呢，真的现在明白啊，原来我们是真的是罪人。过去自己就觉得 something wrong， 就觉得有问题，但是不晓得，今天去听了才恍然大悟，原来因为我们跟上帝隔绝了关系，所以我们才变成我们里面想要行善但是行不出来。冥冥当中隐隐约约我们有是非之心、恻隐之心，但是没有这个能力去做。这个叫做罪的生命一定把我们拖进死亡里面。虽然我们对死亡绝对不甘心，但是我们变成一个无奈的事实，因为罪的工价一定是死。那么简单的讲了福音以后呢，他说，今天我明白了，但是我今天跟你们开这个家庭会议呢，是要告诉你们一件事，爸爸也想跟你们商量，就是我要去传道，从此我要走一个不一样的人生的路。那么现在你们有这些的花园洋房，有这些的物质条件，爸爸要告诉你们这些东西呢会没有，因为爸爸呢决定要去变卖，把这些东西都要处理掉。那你们现在不能明白，但是有一天你们会明白，这个决定绝对对你们是有好处。妈妈说，其实那时候根本也听不太懂，但是他做了一个动作呢，是让我母亲印象非常深刻。他就站起来，我的外公，他有五个小孩，就一个一个到他的孩子跟前跟他们去道歉，很诚恳，差不多是鞠躬道歉。爸爸以前呢是父亲不像父亲，以前自己错了从来不会认为自己有错，现在呢真的请你们原谅，跟你们道歉。妈妈说，当轮到他的时候，第一反应他就觉得这个父亲大概是神经错乱来跟我道歉，从来没有。但是第二方面呢，妈妈说突然间那一刻心里面非常高兴，就好像感觉得回一个父亲。以前有爸爸的是感觉没有父亲一样，以前看到父亲的只有害怕，只有距离，只有赶快跑。这一刻呢，突然间感觉怎么父亲变成这样。妈妈说那一刻真的他心里面说，爸爸没有关系，东西物质都不重要，我今天感觉好像我真的有了一个父亲。那我外公呢真的说到做到，那个年代很多基督徒都这样，他没过多久的房子一栋一栋就变卖，这个变卖处理，然后那个钱呢就拿去给伯特利布道团。那个时候的宋尚杰跟那个季志文牧师他们呢就成立那个伯特利布道团，他自己后来成为中国布道会的长老。他主要的服事在哪里呢？就在上海的监狱里面。他为什么会选择监狱作为他布道的一个地方呢？他说，我自己过去是被无形的监狱捆绑在那里，是上帝释放了我。我过去同样在一个监狱里面， 赌博好像一条一条的锁链一样把我锁起来，罪好像锁链一样把我锁起来。所以非常感恩神给他后来的托付的，就是专门做监狱布道。哪里想到没过多少年呢，中国大陆啊，这我有时候用这个词我觉得要稍微想一想，因为我们叫做解放，另外对岸叫做沦陷，所以我不晓得怎么用。中文言之的改变颜色了，因为1949年以后呢，中国大陆变色了。那么变色以后呢，再没过几年了，哇，那个时候真的外国很多做生意的朋友就跑去说，姚先生你太有眼光，你现在是彻底的无产阶级，我们可完了。哎呀，那个年代真的到后来可惨，那个时候在上海那些所谓资本家也好有钱好，那真是惶惶不可终日啊。那我外公呢，真的那个时候那句话绝对正确，叫做彻底的无产阶级你是无所畏惧的。那他这个什么都没有了，全部都奉献出去，也免去了很多的灾祸。我提这件事情要为什么呢，就是真的发现一个人信了主以后，不但是真正这个家庭的改变，其实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祝福。我妈妈说真的感恩啊，看到父亲这个生命的改变，所以他大学毕业就奉献做传道。那在那个年代是很不寻常的一件事情。妈妈说因为真的我看到那个生命是一个活的生命，那个信仰是一个活的信仰。他让一个人从过去这样的唯利是图，从这样的自我中心，能够变成一个真正有爱心，变成一个真正有责任感，变成一个真正对一个家庭，对他的婚姻，对他的儿女，能够带来这样的一个祝福。但愿这位上帝能够被你所认识，因为你人生真正所追寻的，其实也不只是你这一代，是我们每一代一代追寻的答案，就在耶稣基督里面。他是道路，他是真理，他是生命，借着他我们才能够真正回到我们生命的源头。人生不再迷茫，人生不再是窗户上的一只苍蝇，人生原来是上帝尊贵的儿女，原来人生在基督耶稣里面，那永恒的生命已经战胜了罪恶，脱离了肉体辖制我们的死亡，让我们的手艺，让我们真正的灵能够回到他那里，成为上帝生命的一部分，在永恒里面与他共享那真正 eternal life， 找回我们人生的价值和意义。这样的人生才是真正最蒙福的人生。愿上帝祝福各位。我们停在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